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第三集，
大夫取过杨豪，开始开方子。杨开慧走进父亲，小声说：“
我担心润之。”
杨教授也担心着毛润之，毛润之是他最喜欢的学生。
爸爸，长沙城里没什么好烧的吧？
杨昌济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说：“
整个中国可烧之物实在太多了，何况长沙呀。”
女儿一听，果然沉默了。门砰地被推开，几个有头有脑的警察探进头来。还没等惊愕的老中医开口，杨昌济忽然倚仗基地，怒不可遏：“
滚出去！一家私宅岂是你们可以随便闯进来的？”
一怒之下，忽然使得杨昌济的浓痰涌上来，接着是一阵猛烈的咳嗽。这一阵大咳，警察倒是被吓走了，却急得杨开慧一直捶背不止。父亲的病这一年越渐重了。京城五月，天越来越闷热。陈独秀伤风过后，每日都起得很早。他蹲在院子里，一边刷牙，一边对妻子说：“
看见没有，不是我热伤风了，是北京城热伤风了。北京这场病啊，生得好啊。”
陈独秀几乎每天都在建感胡同家中，或者在罗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会见学生。每周评论的发行所就在米市胡同。这些天，许多学生都像朝圣一样聆听着陈独秀。时局发展迅猛异常，五号，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开会议决，即日起一起罢课。六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联。九号，蔡元培主动请辞北大校长，出京南下。十一号，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左右为难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于这一天步蔡元培之后尘离职出走。十九号，北京21000余名学生实现了总罢课。同时，各校的讲演团在京城、京郊、列车上乃至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控诉政府的卖国以及军警的残暴。陈独秀一边用热水洗脸，一边对妻子说：“
现在还是强盗世界，是功力不敌强权的时代。对外，我们要实行民族自卫主义，哪怕引起无人道的战争，也在所不惜。”
妻子说：“
别提战争啊，我怕，黑子喜子也怕。”
陈独秀坚持说：“
啊，我在每周评论第21期上已经做了这般呼吁。还有，菊曼，对内，我们一定要实行平民征服政府，政府腐败无能，非用民意强按牛头喝水不可。”
妻子叹着气说：“
哎，你们这些教授啊，又拿政府薪水，又要征服政府， 你们呢？
陈独秀将拧干的毛巾放在椅子上，看着君满说道：
君满，这句话叫你说对了，我既看透了人家，又不得不拿人家薪水养家。中国的教授呢，苦水也在于此啊。
陈独秀后来又想着妻子的这句简单的叹息，两个时辰都没有睡着。在长沙的毛泽东却睡得很死。5月22号深夜时分，毛泽东寝房窗上连响三遍如同鸡啄之声的敲击，毛泽东都没有听见。窗外依然传来敲打玻璃窗的声音，毛泽东撩开打着补丁的破蚊帐，探出头来听了一听，随后便下了床，穿上拖鞋，推开窗户。月光下站着一张陌生的年轻的面孔。
有门在，何必敲窗？
那青年答道：
没有门钥匙，只得敲窗啊。
说着，那青年便将一封信函递进窗子。毛泽东接过信，急忙点亮煤油灯，一看，笑了：
哈哈，李大钊先生的信，这信还不是门钥匙吗？快进来。
敲窗者名叫邓中夏，北大学生，也是新成立的北京学联的总务干事。信上写得很明白，邓中夏说：
事情紧急，就请允许我翻窗吧。
毛泽东打开两扇窗户，笑着拉了邓中夏一把，邓中夏便如燕子般轻巧落了地。毛泽东给邓中夏沏上了芝麻茶，笑着说：
你来敲窗之时，我正梦见溪涧之中有一大鱼，黑红两色，现在晓得喽，你就是专门从京城游来的大鱼。红者是学生反抗之火，黑者是政府镇压之鞭，要感谢你带来北京的消息，你把我们湘江的水搅和喽。
邓中夏喝了一口茶，嚷嚷着：
哼，我还能是鱼？鱼放在砧板上都不发一言，我这个月可是喉咙都喊哑三回了。润之兄，中国人应当永远结束做鱼的日子了。
毛泽东举起白瓷茶盅说：
为你对鱼的见解，对声音的见解，碰一杯。
煤油灯一直亮到鸡叫，毛泽东这才知道了北京风暴的暴烈程度，这下子毛泽东就有些不满意长沙了，长沙的水远远没有达到沸点。20天之后，毛泽东为湖南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他写的发刊词为湖南大发其声。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所有不出声的鱼儿因湘江之潮而一齐怒吼了。而6月7号、8号、9号这三天里的陈独秀，由于连续在家宅里做狮吼状，已多次吓着了7岁的黑子和6岁的喜子。陈独秀跺着卧房里干裂的地板连声喊：
无耻，无耻，天下再没有这般更无耻的了。
如果陈独秀真是狮子的话，脖子周围的鬃毛该是根根直竖的了。高君曼冲进房门说：
当家的，求求你别吓着孩子，喜子都哭了。
陈独秀安静了下来，从地上捡起摔破的钢笔。隔壁喜子的呜咽声和屋外零星的枪声依然是十分清晰。自总统徐世昌下令撤换镇压不力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继任之后，北京城大开杀戒，由警棍殴打变为马队冲撞，变为开枪示警，凶猛异常。6月3号，学生被捕者已达170余人，大多是北大的。6月4号，诱捕学生700余人，北河堰法科校舍被作为临时监狱。此处爆棚之后，马神庙理科校舍也被当作了临时监狱。陈独秀第一次感到了笔力的转弱，他这两天已经摔坏了3支钢笔，文章确实是不能再写下去了。
卑鄙至极，无耻至极！
陈独秀的脚用力地跺着地。
不再做更大的直接行动怎么行呢？我也要直接行动了。
高君曼又推门进来。
你真的别吓着孩子！
陈独秀吼了起来。
吓着中国孩子的不是我，是他徐世昌，是他段祺瑞。
恰在此时，登门造访的李大钊与胡适也走了进来，听得陈独秀这番话，异口同声地说：“
对 对, 对。”
陈独秀看到两位好友过来，激愤地说：“
首长、师侄，你们可都是长了眼的，你们看见没有？这些军阀谁眼说就抓谁，监狱关不下，就在北大关帐篷，真是暗无天日，惨痛惨痛啊！上海的朋友一天3封电报，叫我南下，叫我躲一躲，我躲什么？我不想活了，我是盼望政府早日将我下监，处死了更好。这种毒气弥漫的社会，我不想再呼吸它了。”
胡适的神情还是比较平和，劝慰陈独秀道：“
钟府兄，安静一些，你看你真的把黑子喜子都弄哭了呢。君曼嫂子，你还是去照管孩子。钟府，依我看，下期每周评论上我们再以笔作炮，轰得极响。”
听到胡适这样说，陈独秀又将钢笔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们现在写文章还能满足于发表在刊物上，如今在北京，刊物已不成其为大炮，满街墙垣都是壁垒。”
陈独秀掂着桌上的一页纸：“
两位请看看，看看，我这篇文章是要直接发表在墙头上的。”
李大钊拿起稿签纸，看见标题是《北京市民宣言》，不由一愣：“
钟府，你写的是传单？”
陈独秀取回稿纸，直视胡适：“
师侄，我要你帮忙译成英文，我要送东郊民巷；中文的，我要贴遍北京街头，撒向全体民众。”
两位同事还没有闹明白，高君曼的脸先白了：“
哎呀，当家的，你真吃豹子胆了，你怎么能跟学生一样去撒传单呢？你听听，你听听，从昨天到今天，这枪声停过没有？”
胡适说：“
政府这心境我理解，我一路而来，见大街上还有杨龙在冲洗血迹，便心如刀绞。可是话说转来，抛洒传单之举，一般非大学教授所为，钟府兄不值得冒险。首长，你说呢？”
李大钊说：“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呐，我倒是赞佩钟府之激情。”
高君曼差点哭出来：“
李先生，您千万别往独秀的灶堂里添柴火了。”“
当然了，是不是要亲自上街，倒可商榷呀。”
陈独秀的眼睛鼓成牛眼睛。
眼下都什么时候了，鲜血流在大街上，学生关在牢房里，我们这些做教授的还能风雨不动安如山？师侄，你是我安徽老乡，晚地多豪杰，你今天说一句话，敢不敢给我翻译？
一纸稿笺再次递在胡适面前。
我译，我译。
胡适的态度很明朗。
你的手上。
陈独秀转个方向，双目如炬。
他可以不上街，我是要叫你上街的，跟我一起上街。你刚才不是说赞佩我今日之激情吗？那么我就要托你直接行动，我今天夜里就去印刷厂把宣言印出来，你明天就跟我上街去撒，撒呀撒呀，如六月雪一样满街飞舞，让他徐世昌、段祺瑞听个明白，这就是北京市民的声音，你去不去？
高俊曼要哭了。
李先生，求您别理睬独秀，他这几年是越来越固执了，你想想，他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在上海读书，他一个月生活费只计五块光洋，多少人来说了，这延年和乔年面黄肌瘦的，饿了啃大饼，渴了喝自来水，这个当家的怎么说？他说这是锻炼。虽然延年和乔年是我姐姐生的，可是我总是他们的亲姨妈呀，我看了也心疼啊。他独秀就是固执，我半句话他都听不进去。
住口！
陈独秀拍桌。
君曼，你有完没完？
李大钊从陈独秀手里接过宣言。
君曼嫂子，政府有些事做法是可以商榷，但是他做北京市民宣言这件事，字字情真意切，句句如火似雷，我倒以为没有做错。君曼嫂子，你听听，对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第一，对国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高君曼双手蒙住耳朵。
哎呀，疯了，疯了，都疯了！哎，几个教授上街撒传单，学生就能救了。
李大钊说：“
君曼嫂子。”当初你跟政府毅然结伴离开安徽老家，双双出走，不也是吃了豹子胆的吗？
哎呀，那种胆大不过是听几顿骂声，现在这种胆大是要出人命的呀。
高君曼急得额头上冒汗。陈独秀喝一声：
妇人之见。
李大钊说：
政府，我有一句话要说，来，出门说。
就这里说。
出门说。
李大钊拖住陈独秀。
出门说。
院子里星光闪烁，李大钊一出门便对陈独秀说：
仲父，嫂夫人所言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有几分？是话都有三分理，能听哪个的？首长，你说一句，你到底赞不赞成直接行动？
呼吁强权者开明的做法多少有点幼稚。仲父，真正的斗争在于革命，我们要多注意俄式革命。
你又是俄式革命，今天别俄式了好不好？首长，这是中国，这是北京。
仲父，你听着，我正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打算为新青年出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我这些天来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若是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的陈独秀先生能够在旗帜上端端正正写上马克思主义五个大字，我相信中国之天下就会有另外一番气象了。
说完这番话，李大钊便热切凝望着陈独秀，他盼望自己的一番话能使陈独秀有所触动。
我还是这个主张，先莫框入什么主义，包括你的马克思。
陈独秀的脸庞依旧黝黑如盐，甚至有些着恼。
中国之首务乃革命，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和科学者，实现新时代新社会者，新青年都鼓掌而纳之啊。
仲甫之所谓新时代新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
李大钊不依不饶。
很清楚，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应该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样一种社会。我希望那种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阴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倾轧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唯有少数人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乃至于消灭。
相当美好，相信国人皆会拍掌而欢迎啊。
李大钊点头，随之话锋一转。
然而幸福社会究竟要怎么一步步去获取？直接行动我赞成，但究竟如何行动？我看这里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主义问题。
我们两人别再就什么主义啰嗦了，行不行？言不如行，明日撒传单。我是确定了，你到底去不去？一句话。
仲甫，
一句话，去不去？
陈独秀一边逼问，一边抬起头来，出神地望着夜空。陈独秀听见了远处传来的隐隐约约的钟声，不知是教堂的钟声，还是自己的幻觉。
俄式革命是动刀动枪的，你开口闭口马克思俄式革命，连上街撒个传单都不能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